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，这是两面的平衡啊！所以在走民数记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一定要一开始的时候要稍微注意到这个，我们在生命上一定要竭力往前啊。好，那这次讲到这个写作的时间地点，我们稍微知道。那我们现在先跳过来讲中心的主题啊。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，整个民数记基本上是讲到神圣的引领和制作，神亲手在这里带领我们。然后他也亲自在这里借着各样的环境，他来教育，他也来制作我们这个人。该拆毁的他在我们身上要拆毁，那么该建造的他在我们身上要来建造。那这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那我记得我们刚到迪安达去聚会的时候我第一篇信息，弟兄姊妹应该记得，我讲民数记的大这个主题信息啊。那我在想，我这边就简单的复习一下就好了。那我们看几处的圣经，我们先看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啊，22章，启示录22章，我们一起来读12节到13节。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好，那这节的圣经是非常严肃也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啊，所有的人都需要在这节的圣经面前要认真，要很严肃。所以这是主亲自说的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。所有的人，所有受造的人，有一天都要去面对这位造他的神。那么在我们将来的结局里面有赏罚之事啊，神根据我们这一生的果效，神要来衡量我们这个人。然后他说，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好，有这节圣经做一个根本以后，我们回来看出来看民数记啊。那民数记基本上呢，他讲到重点，讲到数点百姓。那么有两次重要的数点，那第一次是在民数记第一章，那第二次是在民数记26章。所以第一次是在他们西乃山底下，他们来到这里，神跟他们颁布律法，神在这里把他的十诫，把他的要求都告诉他们，然后神就数点他们。那么第二次呢，是在约旦河对岸啊，准备进迦南之前的摩押平原那里，神第二次数点他们，那就是已经准备要进迦南啊，一头一尾。那这两次的数点都有它的意义啊。那我想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一章，因为我那次已经讲过了，所以我很快复习一下就好。民数记第一章，我们请看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，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和亚伦要照着他们的军队数点。然后18节19节，当二月初一日召聚全会众，会众就照他们的家室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的都述说他们的家谱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他们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。这里讲到第一次的数点，就是刚出埃及的百姓在西乃山下安营这10个多月的里面，神向他们有许多的启示工作之后，神数点他们。那么数点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原则，那第一个叫他们按着他们的家室、宗族，在那里述说自己的家谱。那这个目的是要叫他们知道他们是蒙恩、蒙爱、蒙拣选的子民。 弟兄姊妹，神从万民里面把他拣选出来，把他们分别出来。所以这次的数点，当他们在这里数算自己家谱的时候，数数数数数数数，因为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，自己的祖先是什么可能都模糊都忘记了。你知道我现在问到我爷爷的爸爸是谁，我都讲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中国人也有时候也就忘记去数这些了。所以当他们在这样子一直数一直数数回去的时候，他们至终会数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对不对？一路数回去，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真的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子民，被神从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呼召出来，而带到了应许之地啊！他们真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子民啊！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要按着军队来数点啊。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到数点的条件，那按着军队来数点他们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是要叫他们知道，他们也是蒙召、受托、有使命的精兵，他们也是蒙召、受托。有使命的精兵啊，这是讲到两面的角色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次的数点，在民数记第一章啊，蒙恩蒙爱被拣选的子民啊，蒙拣选的子民，他们也是蒙召受托啊，然后有使命的精兵啊。那这是第一次的数点，那弟兄姊妹，第一次的数点重在让我们看见啊，我们这个人能够之所以蒙恩，是因为主拣选我们，主恩待了我们啊。我们这个人有属灵的历史，我们这个人开始有价值，都是因着他而开始的。所以他是阿尔法，他是首先的，他是我们的开始。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属灵的历史，没有他我们人的价值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开始的。所以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，这是民数记第一章第一次的数点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在旷野的里面经过了这38年啊，他们在这边漂泊，神制作他们，神洁净他们，而到了民数记26章啊，那第二次数点，第二次的数点我们知道是为了承受产业。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民数记26章，民数记26章52节到56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，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，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，要照着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，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，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，要按着所研的究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。所以第二次的数点那个目的是为了承受产业。那承受产业的两个原则，我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曾经讲过。那第一个，根据研究说到神的主权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绝对的主权啊，你为什么生在这个世代，你为什么生在这个家庭，这都不是我们决定的，神的主权啊。那你为什么是男的不是女的啊，你为什么这个有这样子的恩赐没有那样子的恩赐，就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绝对的主权。你为什么有这些环境不是那样子的环境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照着他的心中的纯正，手中的巧妙，他在带领我们，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民数记26章让我们看见承受产业的第二个原则，根据我们心造生命的度量，他说人多的把产业多给他，人少的把产业少给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这跟新造的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知道神的百姓进迦南的时候，出埃及的时候，第一批出来到了第二次数点的时候，所有的兵丁已经全部倒闭旷野，对不对？只剩下加勒跟约书亚，其他的人都因着不幸的恶心，都因着他们肉体在主面前的得罪悖逆啊，通通倒闭旷野。那就是预表到说到我们旧造的生命，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啊，在整个旷野的路上，神要来对付我们，要除掉。而在这里新生的一代，讲到在基督里面的新产生的生命，那个新造的生命，成为我们承受迦南的根据。所以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，刚才启示录22章也告诉我们啊，他说他要审判，他说这个讲到我们将来去见他的时候，他说我必再来赏罚在我，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啊来报应他啊。那么圣经里面使徒行传17章 那边也特别告诉我们啊，神已经立了一个人啊，要来审判天下。那我们晓得那一个人就是讲到主啊，他说他已经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所以神所设立的那个人就是讲到主。将来我们去见神，神衡量我们，当然我们知道绝对不是根据在地上的成就啊，你是不是拿了诺贝尔奖，你是不是赚了最多的钱，这都不是神衡量的。神衡量是按着他所设立的人，就是史百克弟兄讲的 Measure by Christ。 将来神衡量我们根据基督，根据我们里面神儿子长成的身量，这是神衡量我们的标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讲到承受产业的第二个。所以呢，讲到一切的终结啊，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，我们人生结局的衡量是根据基督。他不仅仅是我们的 Alpha， 他是我们的 Omega， 他是我们的开始，他是我们的结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生的结局有没有价值，在神面前的地位赏赐如何，完全根据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或者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到底有多少，神是根据这个来衡量我们。所以第一次的属点讲到他是 Alpha， 他是开始，他是首先的。第二次的属点讲到他是 Omega， 啊，这是希腊文首尾两个字母，就跟 A 跟 Z 一样。那么中间呢，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内容啊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它是我们的开始，它是我们的结局。那么有开始跟有结尾啊，就喊个大挂号一样。那么中间整个的过程呢，神要我们来看见啊，唯有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所以整个的人生的过程里面，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啊，那么他也是我们的过程，他是我们的一切。那么我想我们从三节的圣经民数记很快的看一下就好了，我们把中心信息抓到底下，我们开始讲民数记啊。那么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民数记十一章，民数记十一章我们看十二节，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句话啊，讲到凡事都有他的美意，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走天路的时候，神是按着战来带领我们。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参考书讲到这个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啊，是在那里怎么样 wandering 啊，好像在那里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就在那边绕啊，就在那边啊漂泊啊，失迷。其实他们并没有失迷啊，因为云柱火柱还是在带领他们，就连他们被管教了在旷野里面走，还是云柱火柱按着战在带领他们。所以第一件啊，哦，对不起，十章，谢谢，十章十二节，十章十二节，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啊 ，set out by stages， 他们出发是按着战，by stages 好像是上楼梯一样，一阶一阶的，神带领我们是在走一条上行的路，上台阶一样啊，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。每一个阶段是要把我们带到更高更属天的境界啊，所以神是有计划的神。有一首诗歌说到啊，他不是有一首圣经说到他是按着心中的纯正，手中的巧妙在这里带领我们，对不对？第二节啊，请看民数记第二章，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以色列人要各归在自己的道下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。那讲到神的百姓不仅仅每一站是按着站啊，按着神的心意往前，当他们每到一个站，说到一个特别的阶段或者特别的经历的时候啊，必须对着会幕安营。换句话说，必须对着神，以神为中心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，主自己必须成为我们的中心。不管你是上班，不管你刚刚开始成家，或是孩子来了，其实你发现一路上这些事情都在淘汰我们。很多人单身的时候还觉得很能爱主，结了婚以后发现变成以太太为中心，他在礼拜天说想出去郊游不想来聚会，他就只好去陪他了。 那么将来生了孩子变成以孩子为中心，对不对？那孩子在家一赖皮一哭一叫，我们就不去聚会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那个中心啊，神在这里要求我们每一站必须对着会幕安营。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。什么时候我们偏离这个路，弟兄姊妹，劳苦愁烦一定加增，这是属灵的律，没有办法。凡是以别的替代主的，他的劳苦、他的愁苦一定加增，这是真的没有办法。但是当我们真的是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便不致动摇，因为他在怎么样？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右边啊，我的心便不致动摇。弟兄姊妹，我的心就欢喜，我的灵也快乐，而且我的肉身安然居住，因为主耶稣成了我们的中心。所以这是讲到第二件事情啊，就是处处以他为中心。那么第三个，我们看一下民数记33章第五节，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，安营在树歌，从树歌起行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，从以堂起行，等等等。你就发现他在这里有一个 pattern 啊，就是从哪里起行，然后安营在哪里。那这是整个走民数记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则啊，就是永远与他为目的。所以我们至终的标杆、至终的目的地啊，必须是神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切所追求的必须以神为目的啊。那么这是神整个百姓在旷野走路的第三个原则。所以不管他们是在痛苦的经验里面也好啊，例如说他们在哪拉受的苦啊，那么在被神管教也好啊，在加底斯巴尼亚受的苦，或者在他们很得意很得胜很享受的里面啊，他们战败了亚玛利人，在利非定啊，或者在以林啊，非常享受那边一切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不管甘不管苦啊，不管他们喜欢不管他们不喜欢的环境，弟兄姊妹，神都没有叫他们停在那里。神是至终的目的，神还是要叫他们起行啊，我们还是要起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讲到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要做一个不断进步啊，长大成熟一路上长进的一个人，这是走路的第三个原则。所以不仅仅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， 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中间的过程，就是我们讲的民数记整个天路历程，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神叫我们仍然是以他的儿子啊，成为我们的一切。一方面说到我们凡事都有他的美意啊，我们 set out by stages 按着站往前行。一方面讲到我们对着会幕安营，叫我们处处以他为中心。那么也讲到我们要不断的起行，然后永远以他为目的。那这是民数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。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抓住了，其实基本上整本民数记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读它。不然的话，你去读民数记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讲民数记比讲利未记还要难。可能对你们不觉得这样子啊？那就的读经来说，那民数记是容易读懂，因为它很多故事，而且它讲到的律例典章不像利未记那么 complicated。但是就的它的这个分段，就的它的 structure 来说的话，民数记你如果要按照一章一节一段一段讲的话，你会发现你要跳过来跳过去，那个 context switch 的很快啊，一下子讲这个，一下讲那个，一下讲这个，一下讲那个，你很难讲。那像利未记，我觉得我反而容易讲，你真的把那个内容读懂呢，它整个是非常阶段性的，很清楚，大段很清楚。但是在民数记，我觉得不容易，所以我民数记的讲法就跟这个按照这个顺序的讲法不一样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先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整个民数记它中心的主题是什么，而这个中心的信息跟我们今天太发生关系了。所以我相信你看遍所有的参考书，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民数记中心的主题啊是在讲 Jesus only, Jesus ever。 这个真的就是我的感觉，我觉得整个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唯有基督，永是基督。那我不是因为神用这句话呼召我，所以我还是在这里故意拿这句话来讲。神这个91年的时候就是那四个字 Jesus only, Jesus ever。 一大清早把我叫起来，在天黑的时候我在房间祷告，这四个字一进来，我知道里面是一个招，是一个放下职业的招。虽然这四个字唱 A.B. 深沈的歌唱了好多年了，但当那天进来的时候，主娘一讲这四个字的时候， 我里面当时的反应，我就知道主召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四个字非常的宝贝，唯有基督永是基督。因为我们整个人生，我们整个救恩的故事，救恩的历史，都是从他开始的。而我们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都要结束在他里面。他是阿尔法，他是欧米伽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阶段，说到凡事都有他的美意，他在带领我们。讲到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甚至我们每一天，都是应该让主居首位，以他为中心。讲到我们在这一路上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终点，直到我们见主以前。所以神永远是我们的终点。保罗说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我要向标杆直跑。那保罗到老了，都这么丰富的一个生命呢，他还是说，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许我可以得着神所要我得着。因为姊妹，这就是一个往前的人，一直在主的面前谦卑，一直在主的面前渴慕，一直在主的面前要得着基督，因为基督太伟大。所以整个民数记，你发现神百姓在走旷野的路，神就是用这个法则来做他们。所有不是主的，不是基督的，神在旷野里面审判管教，把这些东西打掉。神一路上在这里洁净 purify 他们，把所有不是出于主的，所有不肯服在主底下的，把所有不是以主为中心为目的的弟兄姊妹，神通通打掉。所以中间会有人造反，会有人埋怨，会有人犯淫乱，会有人做这个做那个，有人巴兰为的利益出卖神的百姓，弟兄姊妹，所有这些凡是不是以主为中心的，不能够存留的，神通通打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也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一路上的故事，也讲到神家在主面前的故事。所有不是出于主的，主今天都要打掉。所有当那一天神要再一次，哈该书说的神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，弟兄姊妹，圣经上说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。如果那一天震动就把我们甩掉的话，我们宁可希望主今天就把我们打掉，不要那天去见主的时候，我们一生的果效神一甩通通甩光，没有一点留下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会很难过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草木和谐和金银宝石，讲到有一天有火要来发现，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草木和谐被烧得一无所剩，金银宝石的经过火却能够存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跟主讲，我说主，如果今天在我的身上，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经过火的，宁可主今天就来拆，宁可主今天就来烧。虽然今天烧很痛苦，在肉身烧真的很痛苦，但弟兄姊妹，主今天不烧，你去见了主的时候，那个火一出来试验我们，我们发现我们光溜溜的，所剩一无所有，那个时候后悔，弟兄姊妹，那是一个大后悔，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过去了。你会想说，哎呀，主，我那天为什么不顺服你？主，我那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为什么不肯顺服教会？主，我为什么不肯那时候舍己呢？主，我为什么那时候不答应你，我奉献呢？但是机会通通过去，所以那一个哀哭是一个大的哀哭啊！所以为什么神的百姓看见神儿子降临的时候，他们有大的哭声呢？他们说是像在临门的那个哭声，当初他们哭耶西王那个约西亚王死的时候那个哭声，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太痛，所有机会都过去。当初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向他们行神迹，向他们传福音，他们不相信他，他们厌弃他，他们定了他十字架。所以当那犹太人再见到耶稣降临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后悔是撕裂心肠痛哭的后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小心这个后悔，虽然我们都得救了，但是每一个日子每一天的路都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到底怎么过怎么走，决定我们永世的结局。所以他不仅仅是我们的阿尔法，他是我们首先的，他是欧米伽，他是我们的结局，他更是我们过程中一切的一切，是他在带领我们，是他需要居首位成为我们的中心，也是他必须成为我们唯一的目的。所以这是我个人读民数记里面我的体会，我觉得整个民数记就是在讲这个东西。 Jesus only, Jesus ever, 所有不是的神通通不要。为什么民数记里面有这么多的管教？你就发现神不要这些东西，神通通要打掉。有时候我们读起来，神怎么这么残忍啊？ 一杀杀一万多个，杀两万多个，而到最后这六十多万个被数点的百姓全部倒闭旷野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些东西他们都是从肉体里面出来，没有一个可以存留。所以这是我们读民数记啊，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读，我们里面觉得很敬畏啊，很可怕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里面很受安慰，也发现神永远没有离弃他们。虽然是这般悖逆的百姓，一再顶撞的百姓，但是云柱火柱从来没离开他们，神还是一路把他们真正从旷野里面带出来，从旷野里面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才终于出来了。所以当你读到民数记末了的时候，你发现这般百姓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，居然这些人可以走到迦南地的边界，那真的是恩典，那真的是神迹，那真的是神大能的作为。所以有一节诗歌啊，你们现在可以打开来看一下，大本诗歌532首第三节，这一节诗歌是民数记很好很好的写照，我们不需要请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好不好。那一年民和审判之臣，我的年代，我的忧伤的泪盼，也带爱的光彩，令我手段和巧妙，他计划和纯真，荣耀荣耀尽充满，以马内利之情。每一句话都好宝贝，他用他的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年代，我的忧伤的泪斑也带爱的光彩。因为我们这个人太败坏，一路上神在这里制作我们，但是他是用审判也是用怜悯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虽然忧伤虽然流泪，但是也带着爱的光彩。底下说到领我手段和巧妙，他计划和纯正，而最后结束的这么美好，荣耀荣耀金充满，以马内利之金。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一路上陪着我们走天路，而至终呢，荣耀充满在以马内利的境界。什么叫做荣耀？只有神是荣耀，神的性情是荣耀。你发现那个荣耀充满在神儿女们的中间，神自己，神百姓身上的生命性情也彰显出了他的荣耀，所以那个荣耀充满在以马内利的境界里面。那不仅仅那天神荣耀，神儿女的身上也反映出那个荣耀，那个以马内利的境界全是荣耀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非常喜欢这一节诗歌，真是把民数记写得这么清楚，让我们心里面感动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稍微看到了民数记的中心主题信息以后啊，那我们回来当你要去看这些 keywords 跟 key sentence 的时候，那我想像数点啊，像安营啊，像起始啊，洁净啊，旷野啊，这几个字常出现的啊，都是它的 keywords 啊。整个旷野就是一个挑战，就是整个走天路的一个背景，所以旷野是一个很大的 keywords 在这里面。但是神的百姓在这里面走的时候，神在这里数点他们，其实数点有好几种啊，将来我们会讲到。那么神百姓的安营，神百姓的起行啊，神百姓被洁净，一路上都是这些书里面的 keywords 啊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